好的，各位投资人，大家晚上好，我是东吴环保的任逸轩。那今天的话，由我这边汇报一下我们 AI 金属回收再生的这个行业深度。那我们也是近期外发了这个 AI 金属回收再生的一个行业深度啊。那像可以看到，像近期以来的话，市场对于整个有色板块，包括说可能对于整个可能更偏成长的这个 AI 上游材料这一块的话，其实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那在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们去发这个报告，核心想要汇报的其实是两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认为在整个这个 AI 需求爆发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之下，相关这个上游材料的这个机遇的话，依然是一个非常长周期的这么一个需求端爆发的一个故事。那这么一个行业爆发的一个趋势下，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我们在里边是重点梳理出了几个核心的这么一个品种跟金属。那这类金属的话，普遍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的话呢，就是需求端的话是不可被替代的；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大部分都是以这个伴生为主啊，都是以这个回收再生作为整个供给侧的主要增量；第三块呢，就是整个这么一个金属和材料的这么一个战略地位，其实是非常突出的，也都是一些非常稀缺的这么一个资源。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之下的话，我们认为这一类相关拥有产能的这么一个公司，那在整个 AI 产业需求爆发的大背景之下，是具备这个长期的这么一个价值的。所以这块呢，是我们今天核心汇报的第一块，也是我们这个报告里边核心的第一个方面。那第二块的话呢，我们就是对各个梳理的这个板块啊去做这个具体的展开。那包括了我们梳理下来比较有这个配置价值的，包括说 B，包括说 D，包括说 In，包括说 T，包括说可能还有像来这些相关的金属。那这类金属的话，我们也都会在这个报告里边对于整个供给侧需求侧，也就是整个金属的一个战略地位去做一个详细跟具体的论述。然后最后从这个投资观点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核心的标的啊，主要还是围绕在这些可能能够提供这个核心供给产能的这么一些资源端的这么一个公司。那因为讲到刚刚这些金属的话，可能大部分都来自于咱们这个回收跟再生这个环节，所以我们这里边可能重点也是关注到了这些可以提供这个回收再生增量产能的这些相关金属的这个企业。那么这边重点推荐的和建议关注的，包括了像高能环境三思，包括说像这两个票，其实我们也这个团队已经持续做了非常长时间的这么一个推荐了。那建议关注这块的话，也建议各位投资人多关注，包括像政府控股，包括说像现在已经提交摘帽的 ST 进来，以及说像非南资源，也都是在这个行业里边有相关的一个布局的。好，那我们现在就具体展开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对整个这个 AI 小金属啊，尤其是我们讲的这个 AI 小金属这个回收再生这个行业去做一个这个详细的一个论述。那首先的话呢，从这个需求侧上来看，它是伴随着整个 AI 需求的一个爆发，AI 相关硬件的这么一个需求的一个外溢，那其实是激发了一批这个在属性端不可被替代的这些功能性小金属这么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需求侧的一个故事。那我们可以看到做个简单的，比如说我们做个简单的定性啊，比如说像 B 跟 T。那主要就是用在这个 TEC，就是这个半导体微型制冷器的核心材料，那可能是负责这种微米级的这么一个温控。In 的话呢，就作为整个光弧形芯片衬底的这个上游材料，那主要是用于生成这个磷化铟的衬底的这么一个这个成因的这么一个材料。像薄镀金属的话，里边部分的金属，比如说像钌，它可能是用在这个存储芯片里的靶材，包括说这个 HDD 的这个磁介质。然后像 D 的话呢，可能用于包括说 PCB 的阻燃。然后像来的话呢，就包括说用在这个燃气轮机的这个叶片，包括说像这个航空航天。咱们可以看到，从需求侧上来看的话，这类小金属的话，其实都是在整个 AI 领域里边有这个不可替代性，或者是核心关系到我们整个相关这个 AI 硬件的这么一个性能的。那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讲到，就这类金属的话，还有一个第二个特点啊，就是整个这个供给侧是比较刚性的，大部分呢都是以这个伴生金属为主。那如果是以伴生金属为主的话呢，就整个供给侧要有增长、要有增量的这么一个供给啊，可能都得来自于比如说相关这个母金属这一块这么一个供给的一个提升。但是这块的这个金属的这个供给的提升的话呢，可能也不会完全受到比如说相关伴生金属价格上涨而单独去做扩产，所以这个就导致了这个需求曲线的话，可能有一个快速的爆发，但是供给曲线的话是几乎是一个垂直的一个状态啊，几乎是比较难去提升这个新的供给的。那这里边呢也会导致整个价格的弹性啊，我们觉得可能尤其值得期待，就这些相关的一些产品。 那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金属啊，比如说像币啊，币的话呢，就主要就是以这个伴生在这个铅矿啊当中。那像地的话，也是以这个伴生在这个铅精镍的这些铅矿，铟的话呢，主要是伴生在这个锌矿当中的。然后铂铸金属的话，其实里面是比较特殊的，铂铸的话其实是有这个原生矿的，所以这个的话呢，可能这个相对来说，可能刚刚几种金属啊，它里面带了一部分这个原生的供给，来的话呢是完全伴生在这个铜跟钼当中。然后包括说像 T 的话呢，主要是这个有一部分是这种单一矿，然后有一部分呢是伴生矿。所以看到像这种小金属的话，因为小金属嘛，其实都比较稀散，那整个供给侧的话，其实短期要上量的话呢，其实这个难度也是比较大。然后刚刚讲了迅速的爆发，也讲了整个供给侧的刚性。第三的话呢，从战略地位上来看啊，就整个这个金属的话，现在其实国家层面的政策已经是从之前的这个出口管制，它可能进一步走到咱们这个制度端的一个升级。最终呢，可能去实现，比如说，最终可能像一些比较核心的战略品种的话，在供给端呢就直接就锁死了。那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管制工具啊，比如说刚刚讲到的像出口管制的话，可能就对于这种产品的这种单点的出口许可，之后呢可能进一步升级成这种全链条的这么一个法规的这么一个限制。那最终的话，可能在这个供给侧的话就直接锁定了这么一个供给侧的这么一个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一块的话，其实整个政策端的这么一个力度啊是有进一步加大的。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出口管制角度上来看。那从2023年以来啊，其实这个2023年主要是这个管制了，包括说镓，包括说锗。24年的时候呢，是管制了咱们这个锑，然后之后的话，可能也是对这个2025年商务部跟海关总署呢，也是对于包括说地，然后钼、铟，然后相关这个物品，就相关的这么一个品种，也都实施了这么一个出口的管制。那出口这一块的话，其实是受到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这个限制的。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今年的话，这个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那这块的话呢，是把这个战略矿产的管理，其实从这个政策文件啊，进一步上升为咱们这个法律的这么一个规章。那里边其实是提到了咱们这个战略矿产是从这个规划清单进一步升级为咱们这个法规目录。那这里边的话呢，针对像这个配套的这么一个审批，就相关这个配套审批。包括说对于总量的控制，对于这种开采的这种保护性，那这块的话都做了这种法律层面上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制度的安排。那并且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26年这次其实提到了对于整个战略矿产目录的，就战略矿产这个品类的一个目录，也是做了这个进一步的一个扩容。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从我们当时这个16到20年那个版本的24种啊，是进一步提到这个36种。那这36种里边呢，是有这个25种，就是咱们这个金属的这么一个矿产。那像刚刚提到这几种金属啊，其实都是这个核心被这个管制到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也都是这个体现这么一个资源端的这么一个战略上的这个核心地位。然后今天六点的第二块呢，就是关于相关的金属啊，我们做这个快速的一个更新。然后首先的话，我们来汇报一下这个 B 跟 D。那我们可以看到 B 跟 D 的话呢，就是大家是基本是同时出现的啊，主要还是因为就是 B 跟 D 的话都是一个这个同源伴生的这么一个状态，两者的话呢其实都是这个没有独立矿山的，都是这个没有办法去离开这个母金属去做单独的这么一个扩产。那比如说 D 的话呢，主要是依赖于这个铜电解的精炼，B 的话呢主要来自于这个铅金、铜包括说钨等这些金属这么一个冶炼的一个副产。那如果是从这个国内现在这么一个供给侧的一个角度上来看的话，B 跟 D 的精炼其实中国是有这个绝对的这么一个话语权的。我们可以看到，像2026年的话，那中国 B 跟 D 的精炼的话，基本是占到了全球80%以上的这么一个绝对的一个份额。那资源跟产能是高度集中在国内啊，整体在供给侧这块的话语权其实是这个非常的强但是呢，这里边也碰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扩产层面上，其实确实也是受制于这个母金属。比如说像地的话，可能就是受制于咱们整个电解铜的这么一个总产量，也没有办法去为这个去单独去积极去这么一个扩产。那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这个 B 跟 T 国内在供给侧这块的话，已经是有一个比较强的这么一个话语权了。然后从需求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就之前的话，这个 B 跟 D 的需求啊，主要还是以这个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些工业领域包括说像这个医药。包括说像可能这个一些对于铅这个金属的一个替代，相当于就是替代铅，更加的绿色。那包括说，如果说我们从这个绝对占比上来看的话，这个2025年这个全球 B 里边的话，医药化工大概占了40%，然后这个 B 合金焊料大概占了37%， 眼镜天胶大概占了10%，然后光伏大概占了7%，其他大概占3%。所以总体上来看的话，这个需求还都是属于这个相对比较分散，且都是一些比较稳定的一个需求。然后的话呢，就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来看的话，主要我们看到需求端增量啊，主要是这个这个 AI 硬件里边这个 D8B 这个 TC 作为整个这个精密控模的这么一个这个产品啊，我们觉得是随着整个 AI 硬件的这个功率的这么一个提升。功率密度的这么一个提升，那控温这一块，这个点啊，就变得越来越刚需了。那在这个大背景之下的话呢，是带动了咱们这个地化 B 整体需求的一个提升，就是带动了最终咱们这个 B 跟 D 这一块这么一个需求。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B 跟 D 的需求在被带动之后，那整个今年以来吧，就整个这个金币的价格其实是在持续的上行，然后包括整个这个氧化币的价格也是在持续的上行。D 的话呢，也是在整体的上行。那我们看这个最新可能8月份的数据的话，那金币的价格呢是到了差不多13万一吨，然后咱们这个 D 的价格呢到了是差不多800块钱一公斤。整体的这么一个价格的话，其实是这个持续往上走的话，就我觉得会随着整个 AI 端这个比如说 TEC 这块需求的这么一个进一步的爆发啊，就驱动整体这么一个价格进一步往上去走。那第二进去呢，跟各位领导这边汇报一下英。英的话呢，主要是诞生在这个锌矿的复产当中。那这个金属的话呢，也是从供给侧上来讲的话，在中国是掌握了这个70%的这么一个精炼产能，是完全主导了这个全球的这么一个供给。那这里边呢，因为诞生在这个锌矿嘛，诞生在锌的冶炼，所以这边的话，在供给侧的话也确实比较难去跻身出这么一个更多的这么一个硬的这么一个供给。那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程度上来看，因为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这个硅去做成这个磷化锌嘛。作为这个光芯片的一个衬底，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做成磷化锌的话呢，可能是需要千级这种高纯的一个锌，它需要经过多轮这么一个除杂提纯啊，才能达到这么多的这么一个9的这么一个高纯度。那现在来看的话呢，其实整体如果是靠回收的锌的话呢，还是比较难去实现这种高纯的，大部分呢还是需要从这个原生端，就咱们这个半生生产过程中啊，去提取这么一个高纯的一个锌。那在这么一个国内在整个锌这个环节啊，去实现这个比较强的这么一个供给侧的一个话语权的同时，那如果是高端制造环节，其实是有被在这个日本跟美国卡位的。我们可以看到，像锌的话，像大家主要比较关注的是这个光芯片里边这个磷化锌衬底嘛。那磷化锌衬底这一块的话呢，其实主要是被日本住友、美国的 AXT，包括日本 JX 三家的话是控制，也是80%以上的一个份额。就会发现，就咱们虽然现在是拥有比较高的这么一个锌的这么一个供给侧，像上游原材料这块的供给侧，但是高端制造环节的话，其实现在还是相对来说，份额不高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拉上来看的话，整个上游资源端是拥有比较强的这么一个国内的一个话语权。可能再叠加在整个高端制造上的话，可能进一步的逐步的一个突破，我们认为这块的话也是这个值得期待的。所以这块的话呢，是关于锌这块的供给侧的一个情况。需求的话呢，就刚刚提到的，就是传统需求的话，主要还是以这个 ITO 的这个钯材作为绝对的这么一个大头占比。ITO 钯材的话呢，主要可能用在像这个面板，作为面板里边这个透明导电膜作为这么一个核心的一个材料，大概会占到全球锌需求的差不多60%。那之后的话呢，可能更让大家关注的是咱们这个作为这个磷化锌作为这个半导体材料啊，也是受益于整个这个光芯片、光模块的这么一个升级，就推动整个磷化锌整个需求这么一个3倍的这么一个提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会进一步觉得拉动整个上游锌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爆发。那同时的话呢，也可能我们可以进一步期待啊，像这个磷化锌这个衬底这个环节，我们可能这块的话有这个进一步的这么一个技术端的一个突破吧。我们也希望看到国内在这个高端制造这一块的话有进一步的一个提升。那如果看价格的话呢，像现在这个8月中的时候，整个金银的价格大概在差不多不到5500块钱每千克。那今年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个已经上涨了差不多95%。那确实也能体现出整个板块是非常火爆的。那整个银这一块的话，整个这个需求和供给这么一个环节是非常紧张的。那第三呢，我们再汇报一下铂族啊，就是铂族的话呢，其实包括了像这个铂、钯、钴、铑、铱，其实是相对来说是6个元素吧。这个六个元素的话呢，其实整体的性质呢是比较一致的。那这里边的话，如果是因为我们这是一个 AI 金属的一个报告，我们这边主要其实关注的，其实或者说从这个跟 AI 相关度比较高的呢，其实还是这个钴。那钴的话呢，其实相较于它的这个点，就是它跟其他这些铂族群相比的话，第一个就是它熔点。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30。
更高，就整个薄度金属可能熔点非常高，所以它不太能够去受到就是有一个这么一个耐高温的一个属性。第二呢，是它整个硬度是比较高的，然后脆性也比较大，所以这块的话呢，它可能比较适合去做，包括说像这个硬盘的这种磁介质保护层，包括说像芯片的这种电触点都是可以的。第三呢，觉得整个电阻率的话呢是比铜还要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其实整个这个这个锂也会用于这个在部分节点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去替代铜跟钴。最后呢，就是它也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这么一个化学性质啊，是不容易氧化的。那几个点的话呢，都导致了就是整个这个锂的话呢，在整个 AI 硬件里的话，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多的这么一些核心的这么一个增量应用。而供给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就是现在的话呢，这个铂铸金属国内的话呢，其实这个整体还是资源相对偏弱的。那国内的铂铸金属贡献的话呢，其实主要还是以这个再生资源跟这个二次回收为主啊。那全球的话，这个原生的铂啊，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南非跟这个俄罗斯，那两个呢是这个两大巨头。基本上可能像这个南非产的这个量部分的话，可能都是过半了。国内的话，刚刚讲到，主要还是以这个再生跟回收在里边去作为这么一个量的一个补充吧。需求侧的话，刚刚讲到，就现在来看的话，这些成熟的铂铸金属需求主要还是以催化剂为主导，那这块的格局其实都已经非常稳定了。但锂这类金属呢，可以多多关注啊，就是这里边的话是属于整个铂铸金属里边 AI 逻辑可能最强，然后也是跟 AI 相关性最强这么一个品种。所以这块的话呢，是这个这个锂这块的一个情况。然后第四块呢，我们来汇报一下这个 T 啊，就 T 这块的话呢。那么可以看到，就是 T 的话呢，其实如果是从整个管制角度上来看的话，应该是这个管制强度非常高的那么一个金属了。T 的话呢，现在它是里边是相对来说比较独特的啊，就它是有这种单独的这种 T 矿的。那现在的话呢，也是这个因为整个需求端的这个持续的增长嘛，现在是从这种之前的这种单一的这种 T 矿主导，进一步是过渡到咱们这种半生加这个再生的这么一个配合主导这么一个状态，一定程度上呢，其实也是这个去支撑嘛，就整个供需的这么一个。环境，那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的话，整个全球的这个 T 矿呢，是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中国、俄罗斯跟这个海拉尔三个地区。那像中国俄两国的话，基本上是占了全球 T 差不多50%的储量。那其中国对于整个 T 这个金属的这个控制力的话呢，其实是比这个矿端这个份额要更高的。那主要这里边的话呢，既包括了咱们这个矿端的一个原料，也包括了咱们对于 T 金矿这块这么一个演练的这么一个布局。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国整体的话，在整个 T 的这么一个产量角度上来看的话，也是全球第一啊，大概是占了差不多36%。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 T 的话呢，现在已经是这个在2024年12月份的时候，是完全是对这个美国是已经禁运了。然后现在的话呢，就是可能是进一步延期到了这个2026年的11月27号。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其实是我们这个比较核心的，既掌握这个供给侧的这么一个话语权，然后并且说这个对外管制度很强的这么一个战略品种。那如果是从刚刚讲到就是咱们这个 AI 的这么一个增量需求上来看的话呢，高纯 T 的话呢，主要在里边会用一些这种半导体的一些掺杂。三氧化二 T 的话呢，就有的时候会作为整个 AI 服务器 PCB 外壳的一个阻燃材料。那我觉得这块的话呢，其实也是会随着整个 AI 产能，现在占比不高啊，但会随着整个 AI 需求的一个爆发呢，这一块的话也会这个带来一些这个增量的一个需求吧，主要是跟着整个 AI 服务器出货去走的。那最后的话，我们再汇报一下来。那来的话呢，其实我们之前这个单独这个金属，我们是写过这个行业的这个重点深度的，我们也非常看好就来这个金属这么一个长期的一个价值吧。那从供给的上来讲的话，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来的话呢是完全伴生在这个铜跟钼之中，那主要是靠铜钼演练过程中的这个废酸尾气，然后在里边去提的这么一个来，所以说它也是一个非常强的这么一个供给侧，非常稀散，是需要去长期布局，然后才能够实现这么一个供给的话语权这么一个金属。然后从这个供给结构上来看的话呢，主要的供给侧其实都是集中在这个南美，尤其是智利为主。那国内的话呢，还是属于一个非常缺来的一个国家。那需求端来看的话呢，现在这个来里边70%到80%的需求主要还是用于这个航空航天，它是一个航天金属，主要是作为整个高温合金的这么一个添加啊，去进一步提升整个材料的一个性能，比如说用在整个这个航空发动机的这种涡轮叶片之上。那现在可以看到，就随着整个 AI 需求的一个爆发，带动整个电力的爆发呢，进一步去拉动，包括说像北美燃气轮机出货的一个需求。那像燃气轮机里边的一些这个包括说咱们这个叶片，那里边的话也会需要同样添加到来。 那也是进一步去带动了整体奶的一个需求。那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奶的话，大概在差不多这个4万4一公斤，这个价格的话，这个今年以来的话，其实也是有在这个持续的一个增长吧。对，这块的话呢，是关于奶的一个情况。最后的话，我们再汇报一下，就是整个这个叫核心公司吧。这块的话呢，也建议各位领导这边关注具备这个原料渠道包括具备这个提车能力以及说具备这些可能相关这个 VC 资质以及说客服体系的这么一些能够做资源化的一个龙头。因为这里边其实讲到，就这里边的话，一方面是有这个提取的这么一个难度的，然后同时的话也叠加，就这里边的话可能就需要更多在资源端有这种比较强的这么一个布局。那这里边的话，我们重点推荐高能环境。那主要的话可以看到，它现在其实是在打造一个多金属的一个平台吧。那如果是从特色角度上来看的话，公司整个 B 的产能啊，应该是比在国内是最为领先的，或者在全球最为领先的。第二的话呢，建议各位要关注这个3M4的话呢，现在是国内在奶这个环节的话是有这个非常强的一个话语权，就我们说未来几年公司奶的一个产能也会进入到一个加速的一个扩产期。而其他公司的话呢，包括说像浙富控股，包括说像这个 SG 青蓝，就马上摘帽了，就是非奶资源的话也是建议各位要这边多多关注。那以上的话呢，就是今天这个路演汇报的所有内容包括了对于整个这个 AI 金属回收行业的这么一个整体产业地位的一个更新，以及说对于这种相关金属产品这么一个供需情况，以及说这个边际变化这一块的这么一个更新，也非常感谢各位投资人晚上的时间。那之后的话呢，就如果是对于这个行业有进一步这个关注是欢迎随时联系我们东吴环保团队。那以上的话呢，就是今天路演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时间。